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收听《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来跟大家来看看啊，这夫妻问题的缘由到底是什么？
社会学家啊，可以透过许多的研究分析来解释是什么原因造成婚姻的问题，比如说是性格的差异啊，沟通的不畅通啊，或者在财务、金钱这方面的纠纷。以及孩子的教养方面啊，选哪个学校什么的哈，还有家里的老人公婆的关系等等，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圣经一点也没有提到有关婚姻的问题，更不要说是怎么样去解决婚姻的问题了。
那圣经呢，除了说啊提到找配偶要门当户对，就是说我们不要跟不幸的人啊同父一轭，
是，
那再不然呢就只是谈到说啊不要与吵闹的妇人同住。我们其实有经文的哈，在箴言的27:15-16呢，圣经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那另外呢，也是在箴言，那是在21:9，就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敞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哇，可见这争吵的妇人真的是蛮可怕的。
是啊，那么除此之外啊，就只有提到一点，就是叫夫妻要忠于他们的婚姻。在箴言5:18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那么在传道书9:9也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那其实啊，不管是啊社会学家或者是婚姻专家，他们对婚姻所做的一些分析，那所有的问题啊，来来去去都离不开神当初对亚当夏娃因为犯罪之后而给了一个咒诅啊。那神在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呢，对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我们在这里啊看到这些咒诅的内容，那除了女人必有生产之苦外啊，另外一个就是女人必恋慕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必管辖她。这里所说的呀，女人必恋慕她的丈夫，有几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说，女人再没有她个人的欲望与要求了，她不能啊随心所欲的想要什么就做什么。她一生要受到丈夫的管制，她只能呢按照丈夫的意思来做事儿。
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说啊，女人的心思意念包括心智还有精神完全都是寄托在自己的丈夫的身上，那缺乏个人的独立自主。第三个解释呢就是说啊，女人想要支配她的丈夫。
是啊，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去解释，但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一个咒诅。我们看到啊，人类堕落后的夫妻间的关系呢，一方面丈夫啊变得再不是一言堂，男人啊想要当家当头就得啊花上相当的力气啊，那另一方面呢，女人却要支配一切，不让她的丈夫当家，所以啊结果就是男人要管辖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呢也想要支配他。换句话说啊，女人再不会那么顺服听话了，男人呢想当家也没有那么简单了。
是啊，那说深一点，本来是啊你好我好的双赢的一个夫妻关系，现在呢却变成一个两个人的一个权力斗争啊，以致就会形成这水火不容的局面。那先生呢想要管辖他的妻子， 而做太太的呢，就想要呢去支配她的丈夫，这岂不就是今天那么多的婚姻问题衍生的一个原因吗？
是啊，我们会经常听到哈或看到呢，夫妻间啊为一些芝麻小事呢来引发起一种冲突啊，比如这个沙发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啊，这个厕所的毛巾啊浴巾啊应该挂在哪儿啊，哎，这窗帘应该用什么花色啊等等。当两个人呢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吵架的声调啊就一个比一个大。
嗯，
难道就是为要表示谁的本事比谁大吗？
是。
谁的能力比谁高吗？那谁能够压倒谁吗？
啊，那也有另外一种啊比较不是很直接的情况，就是先生呢为了小事跟太太就是闹得不愉快。那于是呢他就会更加多的在公司里面加班，然后就比较晚回家，然后作为一个借口。那太太呢就看到先生常常加班晚回家，然后就开始唠叨了。
嗯，
那太太一唠叨，那先生就会更加的变本加厉，甚至啊干脆呢就是晚上呢就不回家。那这就是另外一种互相挟制的方式，明的他不跟你斗，但是背后啊却是跟你来一个大报复。
是啊，更有甚者啊，太太越要管制挟制他，先生呢就干脆在外面呢搞个婚外情啊。
嗯，
是吧，多少的夫妻弄到婚姻的破裂，就是因为各不相让，互相干涉，彼此啊攻击，到头来呢是以离婚而收场。
嗯，那不管怎样，夫妻问题婚姻问题万变不离其宗，那始终呢还是啊离不开圣经预言夫妻关系问题的一个情形，就是妻子要支配她的丈夫，而丈夫必管辖妻子，那形成一个权力斗争的局面。
嗯，那神原来设计的婚姻模式是什么样呢？夫妻相互对立，互相挟制，互相支配的局面，是神对人类婚姻的设计吗？绝对不是。夫妻之间啊你争我斗，绝对不是神当初设计婚姻的蓝图。在创世之时，神是怎样造男造女的呢？神如何吩咐他们呢？若我们仔细啊来读圣经，你会清楚地看到，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嗯，那在人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呢，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先造了亚当一个人。
嗯，
那在圣经里面，神在前面的六天创造宇宙万物，第一天造天地，第二天是陆地，然后是海洋动物植物，那最后呢是造人。那神造的每一样东西他都说甚好。那唯独是在造完亚当之后呢，神说哎，那个人独居不好，于是啊就又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帮助者英文就是 helper。 那神看亚当他独身不好，那就特别的为他预备了一个配偶。
是，
那换句话说，配偶的出现啊是为了免除啊亚当的孤单。
嗯，
那而且呢圣经也说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是神的设计，如果夫妻成为一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啊你我之分的，那也就不应该有自私自利的情况，这呢也是神当初设立婚姻的计划之一。
对，另外啊，帮助者这个字的意思啊不是指仆人，也不是指佣人。
嗯，
那耶稣基督也用这个字来形容圣灵降临来帮助信徒。
嗯，
啊，这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所提到的。那意思就是说，圣灵要帮助我们完成神给我们的工作。所以啊，这不是一个贬义词。
嗯，
那么同样的，神造夏娃作为亚当的帮手，不是说啊夏娃比亚当差，
嗯，
更不是呢影射夏娃只是一个亚当的仆人。如果从管制的角度来说，男优先的次序啊的确是在前面，因为他要做头嘛。
嗯，
这一点啊在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就有提及。那神是先造亚当后造的夏娃，但呢这并非啊表示神将夏娃的地位来贬低了，乃是要他作为亚当的帮手，除了与亚当互相作伴依赖扶持之外呢， 夏娃呢还要啊协助亚当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
是的，再者呢，当时亚当夏娃的灵跟神的灵呢是相通的。
嗯，
那因此呢，亚当还有夏娃两者之间啊是没有说啊谁要当头或者说谁要听话的。
嗯，
是神在他们当中做王掌权。那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基本上啊是平起平坐，是互等的一个地位。
嗯，
那也有圣经学者说神拿的是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来为他造一个配偶，而不是从亚当的这个头上啊或者说这个脚后跟来拿一根骨头来造夏娃的。那这呢也就暗示着神为亚当造的女人没有说比他是高一等的，也没有说是比他差一截的。
对了，
那换句话说神啊是没有造一个高高在上的女人来管辖亚当，也没有说是造一个秘书或者说这个是佣人啊来让亚当啊欺负的听他使唤的。神呢乃是为亚当造了一个帮手，是一个跟他平起平坐的女人来分担他的工作。
是，这就好像啊，一个人要搬一张这个非常笨重的桌子哈，很沉。
是，
那他一个人呢实在肯定是办不到。
对，
那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助他来完成这个搬桌子这件事儿。
嗯，
那后来呢他终于啊找到了一个助手来完成了这个工作。
是，
难道这就是说他比他的助手来得更有本事吗？或者更聪明吗？更能干吗？
当然不是啦。
对了，你一定啊会说那才不是呢。
嗯，
同样啊，神把夏娃放在亚当的旁边也是这个意思。
是，
他乃是啊要夏娃来帮助亚当完成一件单独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
嗯，
不是亚当啊或者夏娃谁要听谁的，他们需要的是啊彼此的协助和同工，好将神托付给他们的工作完成。这就是啊神当初设立亚当和夏娃两个人在一起的用意。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下呢，夫妻之间的相处互相的协调还有尊重跟帮助一起来服侍神，这确实啊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嗯，
那这呢也是神当初设计婚姻的面貌。但是呢可惜的是，当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听了这个蛇的话，离开了神之后，那咒诅啊就降临在这个家庭里面。那本来呢是一个充满和谐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家庭，到头来呢就演变成夫妻之间互相的控制互相的管辖的一个局面。那可以想象，本来是天堂般甜蜜的夫妻关系，现在呢却演变成了好像真的是身处地狱般的一个状况。
是啊，这就是当今社会上婚姻的一个写照啊。
嗯，
婚姻的问题是现在才发生的吗？现今时代的婚姻比以前更糟糕吗？不是的，自从人堕落之后啊，夫妻关系就出现了问题，家庭中的婚姻关系呢更从来就没有好过。或许有人要说啊，那40年前啊，70年代或80年代，在中国或美国，很少有人提到离婚这件事儿，为什么今日却常常呢可以听到或看到呢？是现在的婚姻比以前更糟糕了吗？其实不是，啊，我们想想看啊，过去中国的历史，有哪一个家庭没有问题呢？有哪一对夫妻之间从来没有权力的斗争吗？就以男人三妻四妾哎这件事来说，
是
自古以来啊，有哪一个当太太的喜欢让先生在外面去乱搞呢？只能说那个时代女人的地位比较低，她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没有啊与她的先生争斗的这个本钱，只好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这样过日子，有什么苦水啊只好往自己的肚子里边吞。如果啊连这个三妻四妾这件事都争不过丈夫，那其他的事儿啊就更不用说了，也没有这种争斗的力量了。
是，那不过呢虽然说做太太的绝少是会跟丈夫做一些正面的冲突，但是呢却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来跟丈夫争这个权。特别是在华人的社会啊，当丈夫在外面拼他的事业或者是搞外遇的时候呢，这太太呢就会想尽办法的在家里掌控着孩子。那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 也可以用一些方法来跟这个丈夫呢是明争暗斗。
嗯，
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清朝的慈禧太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啊中国女人操权弄术的一个例子。
没错，
那慈禧呢，她本身她不是正后出身的，但是呢就凭着一个机会啊让他就是扶为正宫了。
嗯，
然后到最后还弄了一个啊这个垂帘听政，我们都知道的，就成为啊皇帝幕后的一个掌权者，就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嗯，当今女性所受的教育啊一点儿也不输给她的先生，有些太太赚的钱啊甚至比先生还多。
嗯，
也就是啊因为社会的形态在改变，女人地位呢也在提高，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因此啊在家中的权力情况呢便出现这个微妙的变化了。
嗯，
凸显了啊夫妻两个人权力斗争的这种情况。当女人开始啊要与先生平起平坐的时候，神对人咒诅互相挟制的局面呢就更加的白热化，衍生出来的结果就是不是关起门来斗个你死我活，不然就是夫妻对簿公堂上法院啊，最后以离婚收场。
是啊，那难道说婚姻真的就是这样的啊，令人绝望吗？怪不得现在哈、啊、越来越多的这些单身的男女，他们选择不结婚。那真的是就是说婚姻是一个死胡同吗？其实当然不是的。
嗯，
在啊我们的圣经，在新约里面，有了基督在夫妻的生命里啊。那一切呢就会变得不再一样了。
没错，自从人堕落之后，数千年以来呢夫妻之间啊就处在一个互相攻击互相挟制的这种境况里，但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有福了，这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礼物，这也是我们所称为福音。耶稣来将数千年来夫妻互相控制的咒诅给完全打破了，耶稣来不但啊让人与神重新和好，同时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耶稣来也让夫妻本来活在地狱般的光景重新回到神当初所设计的互爱互重互勉，犹如在天堂般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嗯，那在新约当中呢啊，使徒保罗也给了夫妻一个相处之道啊。那这个教训呢就将过去啊人类有历史以来的这种互相管辖的一个咒诅呢给打破了，那夫妻之间呢是可以回复到神当初所设计的美好的啊婚姻关系中。那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夫妻相处的新命令，那就是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是出自以弗所书五章的22-23节的经文。
是的，圣经哥罗西书3:18-19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嗯，
那么在以弗所书5:33又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是，那神透过使徒保罗也分别给了夫妻两个人不同的命令，那他吩咐做妻子的呢是要来顺服丈夫，要敬重他，并且要以丈夫作为家里的头，那也对丈夫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就好像耶稣爱教会一样。那这两个吩咐啊就给了夫妻两个不同的角色。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首先来看看啊做妻子的角色是如何的。
保罗说，做妻子的要顺服她的丈夫，要敬重他，听从他，尊他为他的头。人类受咒诅之后，夫妻关系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做妻子的想要支配她的丈夫，不把先生的话当话，而男人却要管辖自己的妻子，不允许他的妻子啊做这个做那个。保罗首先对做妻子的说，要顺服她的丈夫，尊敬他的配偶，把你的丈夫当作一家之主， 让你的丈夫做你的头，这是一个观念上的突破，也是改变夫妻关系其中一个转折点。
是的，那其实在谈到这有关妻子的顺服啊，那曾经呢就有圣经学者呢就提到说，这个顺服呢是啊应该包括啊有四个层面的。首先第一就是要有一个信靠神的态度，将这个生活的中心呢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第二呢就说到啊要建立贞洁的品格。那第三呢就是说行事为人是要合神的教导的。那第四个层面就说到是要有尊重的态度。那我们在这里呢是想要特别的来强调这第四部分，就是说到妻子啊要有尊重丈夫的态度。
是。
那这呢也是保罗在圣经以弗所书五章里面也是非常慎重的提到的，就是说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
那什么叫做敬重呢？首先要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男人会觉得自己不受敬重，感觉到别人不尊重他。假如你去问100个男人，那你得到的答案啊，几乎都跟以下差不多：在朋友面前数落他的不是，与他斗嘴斗到底，跟他争个面红耳赤，
是
刻意挑剔啊他的毛病，指出他的不是。
是，或者是你在众人面前啊大声的讲话，好像非要把你的丈夫给压下去，要他认输才罢休。或者你一顾劲的啊批评他奚落他。
是，那整天呢对他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常在别人面前啊对他发号施令，命令他做这个做那个，动不动就给他脸色看。那有人说呀，男人是很脆弱的，的确如此。有心理学家说，女人要打垮一个男人其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哇，那么厉害。
对啊，他只要啊竖起他们的眉毛啊，或给他一个不高兴的一个表情，就可以让他的男人觉得不振。更厉害的是啊，他们可以说一句话就把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打得是粉碎。
那其实女人啊都很聪明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先生的弱点是在哪里，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夫妻吵架的过程当中啊，女人就完全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表情，或者说用怎样的一个语气，就可以让先生像一只斗败的公鸡。那我们女人也知道说讲哪些话也会让我们的先生是暴跳如雷。是，那我们在之前啊也谈到说这个男女有别的时候呢，那其中呢就特别提到啊，这女人啊真的是非常的会说话，有可能呢一句话就会把你的男人捧得老高的，让他飘飘然。
是，
那但是另外一句话又可以将他是打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没错，当一个男人生气的时候啊，他就是他受伤的时候。女人受伤的时候呢他会哭啊，会大声的哭啊，但男人受伤的时候呢，大致啊有两种的回应，一个是沉默不语，另外一个就是动手打人。
对，完全相反的。
对，这也是啊为什么今天家庭暴力常常出现的原因之一。我不是说啊他们的反应是对的，而是强调当男人啊还没有想到用什么好的办法来处理自己的怒气的时候呢，他们会用这种方法来保护他自己。
没错，那曾经啊我就听过有一位心理学家呢，他就说，你给我一个能言善道说话不饶人的妻子，那我就可以找到一个沉默寡言暴力相向的丈夫。那虽然呢我们不能够说啊这是绝对的，但是呢从很多的家庭纠纷的辅导案件的观察，还有一些的统计呢，就会看到当男人的自尊心不断的受到妻子的挑衅还有奚落的时候呢，暴力就会很容易出现在他们的家庭当中。
是啊，女人呢很会说话，这个是他们的优点，但如果她不会控制这个优点呢，就会变成他们的缺点了。
没错，
那男人呢在言语上总是不如女人，发生口角的时候呢肯定是男人吃亏。但是呢女人虽然在争吵上胜利了，却很可能在婚姻上失败了，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做妻子的跟丈夫比拼，要看谁胜谁负。虽然呢你口上赢了，但这么做呢却又回到了从前人类堕落后的互相挟制的这种光景了吧。神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也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的丈夫，将丈夫当作你的头， 如果做妻子的愿意这样对待自己的丈夫，人类始祖所遭受到的咒诅就全都在耶稣里面被破解了。
是的，那以上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做妻子的角色该如何。那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做丈夫的又该是如何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自己。